Check. Check.
DSM
大会将会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阁下的发言，我请李宾官陪同阁下上台。
On behalf,
代表大会，我非常荣幸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阁下到联合国来，并且邀请他在大会发言，请讲。 主席女士。 秘书长先生，世界领袖们、大使们、尊敬的各位代表，一年前我站在大家面前，当时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神圣的会议厅里头，我讨论了世界面临的威胁，我介绍了一个愿景，怎么实现一个全人类更光明的未来。今天。 我在联合国大会面前来发言，来分享我们取得的出色的进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头，我的政府差不多实现的成绩要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这是对，这是真的。我没有预料到大家会这么反应。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这是前所未有的水平。自我当选以来，我们财富增加了10万亿，股市是历史上最高点。就业失业的福利领取人是50年来最低的，亚裔、非裔以及西裔的失业率都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水平。 我们增加了差不多450新的就业机会，包括50万的生产制造的就业机会。我们也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税收体制的改革，我们开始了建设一个大的边境墙。我们也极大地增强了边境的保安。我们也确保了军事上也有创纪录的支出，今年是7000亿，明年是2620亿。 我们的军队将很快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最强的水平。换句话说，美国更强大、更安全、更富有，这超过我不到两年前刚就任的所有相应的水平。我们为美国人民站起来，并且为美国来站起来，维护他的利益。我们也为全世界站了起来。 这是对我们公民来讲很好的消息，对全世界的热爱和平的人来讲都是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各国能够尊重他们邻国的权利，并且维护他们人民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合作来确保安全、繁荣和和平的福祉。我们每一位今天在这里，都是我们不同文化、丰富的历史的代表。 你们代表的人民是由历史传统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家园在地球上无与伦比。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将永远会选择独立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也不会选择控制和统治。我尊重在座的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来选择自己的惯例、传统和习惯。美国不必告诉你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来信仰宗教，我们只是敦请你们尊重我们的主权。作为回报，从华沙到布鲁塞尔，到东京，到新加坡，我最荣幸的是代表美国在海外来工作。我构建了和很多人的有利的伙伴关系、深入的友谊和合作。他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场。我们的方式总是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支持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国家，我们和朝鲜进行接触，将冲突的恶魔替代成一个大胆的新的对和平的推动。在六月份，我去了新加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我们的对话非常富有成效，会议也是如此。我们同意符合两国利益的一种做法，就是要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从那次会议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几项非常令人鼓舞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很短时间以前大家很难想象的。导弹和火箭不再四处乱射，核测试也停止了，一些军事的设施已经被拆毁，我们的人质被释放，按照保证，我们过去战争的英雄的遗骸也被返还家园，能够让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安息。我要感谢金正恩委员长这么有勇气，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尽管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制裁将会一直保留，直到实现无核化。我也要感谢众多的会员国，他们帮助我们走到这一刻。这样的一刻是比人们理解的这个意义还要重大的一刻。而且呢，也要感谢他们提供的关键的支持。这些关键的支持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所必须的。我要特别感谢韩国的文总统，以及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还有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在中东，我们新的方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进展以及历史性的变化。在我去年对沙特的访问之后，海湾各国开办了一个新的中心，打击恐怖主义的筹资。他们也在执行新的制裁，和我们进行合作，来找到并且跟踪恐怖主义的网络，并且承担更多的责任，从事反恐以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针对的是他们所在的自己的地区，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承诺几十亿美元来帮助叙利亚和也门人民，他们正在吞进多边的渠道来终结也门惨重的、悲惨的内战。最终是该地区各国来决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因此，美国正在和海湾合作理事会进行合作，约旦、埃及也和他们进行合作，来建立一个地区的战略联盟。这样的话，地区各国可以推进繁荣以及家园的安全，整个地区的安全。得益于美国的军方以及我们和很多的你们国家的伙伴关系，我很高兴向大家汇报伊斯兰国这个嗜血的杀手被从他们之前占据的在伊拉克的领土和叙利亚的领土上驱赶出去。我们会继续和朋友和盟友进行合作，来拒绝 极端的伊斯兰势力的任何的领土支持或者任何渗透我们边境的可能性。现在的叙利亚的悲剧呢，让人伤心。我们共同的目标必须是降减少军事冲突的紧张程度，另外寻找政治解决办法，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因此我们敦促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进程要得到振兴。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在看到化学武器被阿萨德政权部署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做出我们的反应。我们赞赏约旦人民以及其他邻国的人民，感谢他们帮助了难民，他们接受了这个血腥的内战产生的难民，就像在约旦所看到的一样，最富有同情心的政策就是把难民尽可能的安置在离他们家园近的地方，这样的话他们最终的还乡就会更加的容易，而且呢也可以成为整个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也能够把钱花在帮助更多的难民的身上，从而加强每一个美元的效果。每一个对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办法也必须要包括相应的战略来解决这个血腥的政权，正是这个政权激起了和资助这场内战，那就是还有呢伊朗的腐败的独裁的政权，伊朗的领导人希望看到破坏、混乱和死亡，他们不尊重他们的邻国或者他们的边界，也不尊重各国的主权。相反，伊朗的领导人让该国的资源用于让他们自己发财，并且蔓延混乱，蔓延到整个中东已经更广大的地区。伊朗的人民很有理由觉得这么的愤怒，他们的领导人从伊朗的国库中私吞了几十亿的美元，而且控制了经济的重大的部分，洗劫了人民的宗教的遗产，都是为了自我牟利，并且把利润用于发起战争，这样不好。伊朗的邻国也承担了很惨重的代价，因为它的地区的议程，伊朗的地区的议程就是要扩张和侵略，因此众多的中东国家大力支持我的决定，要把美国从非常糟糕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中撤出来，并且恢复了核的制裁。伊朗核协议对伊朗领导人来讲是一笔意外制裁。从协议达成以来，伊朗的军事的预算差不多增加了40%。独裁者使用基金来发展有核能力的导弹，增加内部的镇压，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激起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混乱和屠杀活动。美国已经发起了经济的打压的活动，让该基地拿不到必要的资金，从而就不能够推进它血腥的议程。上个月我们开始了重新的恢复的打击惨重的核制裁的工作，这些制裁在伊朗的协议下被取消了，最初的制裁将会在10月5号恢复，更多的还会有。我们会和那些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进行合作，要求他们极大的减少他们的进口。我们不能够让世界恐怖主义的头号的资助者获得地球上最危险的武器，我们不能够许可这样的一个机制，他们寻求美国的死亡，并且威胁以色列，威胁要消灭以色列。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机制获得手段来发射核弹头攻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办不到。我们敦促所有国家要孤立伊朗的政权，只要他的侵略还在继续。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来支持伊朗人民，因为伊朗人民正在努力地重新获得自己的宗教以及正确的命运， 今年我们又采取了在中东的重大的向前的一步，我们承认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首都，因此我把美国驻以色列的首都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美国承诺与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未来，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这个目标由于我们尊重一个明显的现实得到了推进，而不是被伤害。美国的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会被老的教条所绑架，也不会被那些被证明失效的意识形态所绑架，也不会被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专家来绑架。这些专家多次在历史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点是对的，这一点对和平问题是如此，对繁荣的问题呢也同样适用。我们坚信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以及对等的，美国不会被人占便宜，不会再被别人占便宜了。几十年以来，美国开放了自己的经济，我们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我们没有过多的条件，我们允许全世界的国外的产品自由的流过我们的边境，但是其他国家没有给我们对等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更糟糕的是，一些国家滥用了他们的开放，把他们的产品倾销，他们给他们的产品进行补贴，专门针对我们的一些行业，并且呢操纵他们的货币，从而获得对我们国家的不公平的优势。因此我们的贸易赤字达到了一年差不多8000亿美元。因此我们在系统性的重新谈判已经被打破的糟糕的这些贸易的协议，上个月我们宣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美墨之间的贸易协议和墨西哥的，昨天我和文总统站在一起来宣布我们成功的达成了一个新的美国韩国贸易协议。这只是开始，很多国家他们今天也在场都会同意世界贸易体系必须变革。比如说那些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却违反了该组织所依据的每一项原则，美国和很多其他的国家遵照惯例归来，但这些国家使用政府政策和赠款以及国营企业来扭曲系统，从中牟利。他们从事的是肆无忌惮的产品的倾销、强制的技术转让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美国丧失了300万的制造的工作机会，这差不多是四分之一的总机会总的就业机会，而且关闭了6000个工厂，这是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情况。在过去的20年间呢，我们总共有13000亿的贸易赤字，但是这样的岁月一去不返了。我们将不会继续容许对系统滥用的行为，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的工人成为受害者，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公司被欺骗，我们的财富我们也不允许其被洗劫被转移。美国对于保护自己的公民从来都没什么歉意，美国刚刚宣布了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生产的产品施加关税的决定，目前总量达到了2500亿。我非常赞赏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但是我也讲清楚了，我不能接受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的市场扭曲的行为以及他们做交易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我的政府已经证明了美国将永远按照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行事。去年我在这个机构发言， 警告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说它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组织非常丢脸的一个机构。它维护的是严重的对人权侵犯的行为，攻击的却是美国及其众多的朋友。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大使，他有一个清晰的议程，要促进改革。但是，即便有报告的以及多次的警告，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因此，美国采取了唯一负责任的行动，我们撤出了人权理事会。我们不会回到理事会，除非我们看到开始真正的改革。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将会给国际刑院提供任何的支持或者承认。对美国来讲， ICC 它是没有任何的管辖权，也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的权限的。国际刑院声称对每个国家的公民有普遍性的管辖权，它违反了所有正义、公平和程序正当的原则。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美国的主权，让这样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没有问责的全球的官僚机制来控制我们。美国是由美国人自己管理的，我们拒绝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接受的是爱国主义的信条。在全世界，负责任的各国必须要防御对主权的威胁，威胁不光来自于全球治理，也来自于其他的新的形式的控制还有胁迫。在美国，我们坚信的是能源安全，不光是我们自己要能源安全，对我们的盟友也是如此。我们变成了最大的一个能源的生产国，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如此。美国愿意出口我们丰富的价廉物美的石油、清洁的燃油和天然气。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会员国一如既往都在剥削全世界，我不喜欢这一点，没有人应该喜欢这种现象。我们维护了很多这些国家却一无所获，然后他们又占我们便宜，给我们高油价，不好。我希望这些国家停止提高油价，我希望他们开始降低油价。他们必须要做出重大的贡献，从现在开始要为自己的军事保护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不会再容忍再容忍这些糟糕的价格。一个国外的石油供应国可以让一个国家被扭曲遭到恐吓，我们不能容忍。因此我们祝贺欧盟国家，比如说波兰，他开始介绍波罗的海的管道。这样的话呢，这些国家就不用再依赖俄罗斯来满足他的能源需求。德国如果不立刻改变自己的发展路径的话呢，将会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油气。在西半球，我们承诺于要维护我们的独立性及不受扩张性的国外势力的这种侵蚀。我国从门罗总统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政策，即我们拒绝国外对我们的干预，包括在西半球，包括在我们自己的事务中，我们都拒绝国外的干预。美国最近加强了我们的法律，更好的甄别国外的投资，充分考虑有没有国家安全威胁方面的存在。我们也欢迎和该地区的各国进行合作，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只要这些国家希望效仿我们的榜样，也就是你要自己保护自己。美国也正在和拉美的伙伴进行合作，来应对无控制的移民对主权所带来的威胁，对人的 苦难，对人的走私、人的贩卖的这个容忍是不人道的，它是很糟糕的，而且呢，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非常的残忍。非法的移民，资助非法的犯罪网络和犯罪团伙，也带来了非法的药品的流动，非法的移民剥削脆弱的公民，伤害那些努力工作的公民，所以产生了暴力、犯罪和贫穷的恶性循环。只有坚持本国的边境，摧毁犯罪团伙，我们才可以打破这一循环，从而为繁荣奠定真正的基础。我们承认在座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来制定其移民的政策，这方面要考虑各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像我们请每个国家都尊重我们有权利这么做一样，我们也正在制定这些政策。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将不会参加新的全球移民契约。移民不应该由一个国际机构进行管辖，这国际机构对我们自己的公民却没有问责，这样不行。最终唯一一个移民问题的长久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人们有更有希望的在自己祖国的发展的未来，让他们自己的祖国再次变得伟大。当前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人类的悲剧。举个例子，在委内瑞拉，超过200万人逃离了社会主义的马杜拉政权及其古巴赞助者所施加的苦难。不久之前，委内瑞拉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今天社会主义让这个富裕石油的国家破产，将其人民让其人民深陷赤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旦被尝试，带来的都是苦难、腐败和混乱。社会主义对权力非常的饥渴，它会带来扩张、侵蚀和侵略。世界各国都应该拒绝社会主义，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所给大家带来的惨状。秉持这种精神，我们敦促今天在座的各国一起来呼吁，要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今天我们宣布对他的侵略性的机制进行额外的制裁，针对的是 Maduro 的亲密的人员和密切的盟友。我们赞赏美国的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让这些人民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捐助国，我们提供的国外的援助是最多的，但是很少有人给我们任何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认真的审视我们的国外援助的工作。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将会领导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审查什么措施可以，什么措施不行。我们也正在审视那些收到我们美元的这些国家，获得我们保护的这些国家，是否也真正的关心我们的利益。下一步，我们提供国外援助的时候，只会给那些尊重我们的国家，老实讲，只会帮助那些我们的朋友。我们期待其他国家要承担他们公正的分担，要分担他们自己房屋的相应的费用。美国承诺于要让联合国更有效、更有问责。我多次已经讲过，美国有联合国有无穷的潜力，所以我们改革努力的一部分，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说，美国支付的联合国的维和预算将不会超过25%，这样的话才会鼓励其他国家来加强他们的捐款，参与其中 并且分担这么巨大的一个负担。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的资金更多的从摊款汇费到自愿的捐款，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美国的资源集中于表现最好的方案和项目。只有我们每个人做好了我们应做的一份，贡献了我们的份额，我们才能够实现联合国最高的理想。我们必须毫无恐惧地推进和平，毫不绝望地推进希望，完全应该大胆地推进安全，不应该觉得有歉意。在这样一个神圣的会堂，有众多的历史事件发生，我们感谢我们之前的先辈们，他们走在我们面前来处理他们的时代，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也想之前这些决议发言中每一个字每一个希望所提的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留下怎样的一个世界，他们将会继承什么样的国家。今天我们这个会厅所充斥的希望和在讲台上发言的人一样，非常的多样，而且也和今天在这个机构中有代表的各国同样的具有多样性，这确实是了不起的，确实有非常伟大的历史。其中有印度，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有超过10亿人，成功的将众多的人民摆脱贫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在沙特，萨勒门国王还有王太子都在进行大胆的改革，还有以色列正在骄傲的庆祝自己作为一个赋予生命的民主体制在神圣的圣地70周年。在波兰，伟大的波兰人民正在维护自己的和平、安全和主权。很多国家都在推进自己独特的愿景和理想，建设自己充满未来、充满希望的未来，追求自己美好的梦想，实现自己的希望的未来，希望留下一个遗产，希望留下自己的家园，全世界会更丰富，人类会更好，就是因为这么多多样性的国家汇聚一堂，每个国家非常的独特，非常的与众不同，每一个国家也都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发出灿烂的光芒。在每一个国家身上，我们都看到很好的理想，及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道路被联系在一起，在努力缔造自己共同的未来。作为美国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们也知道美国将永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我们坚信神圣的自由以及个人的尊严，我们坚信自我治理和法治，我们非常自豪的是文化能够持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化是基于有力的家庭、宗教信仰以及很强的独立性为基础。我们彰显这些，我们珍视我们的传统，最重要的是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代表心中，以及在全世界聆听讲话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一颗爱国者的心。他们对你们的国家，对自己的国家有爱国，充斥着爱国的热情，对自己祖国有很强的热爱。在爱国者心中所燃烧的这种激情，以及各国的这种心灵的追求，都带来了革命和变革，让人做出无私的奉献，也会带来科学的突破和灿烂的文化产品。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种心灵中的力量，而是要迎接这种力量，和它一起呼吸，利用我们古老的智慧，在其中找到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伟大，我们的地区更安全，世界更美好。 为了真正利用我们人民中存在的这种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要维护让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的东西，即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是唯一一种能够让自由生存的手段，能够让民主持续发展，能够让和平真正的繁荣。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的主权以及我们所珍视的独立，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找到新的合作的渠道，我们会找到对缔造和平新的热情，我们会找到新的宗旨、新的决心、新的精神，他们能够充斥各地，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我们一起选择的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未来，它有自由而有繁荣，有自由。我们应该确保人民，首选人民，不要考虑恐惧和统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要为我们的人民，要为我们的国家来倡言，他们是最强的、最公正的、最有主权的。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慈悲和仁慈，以及他给我们的助导。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世界各国，谢谢大家。
On behalf，
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民间合众国总统刚才所做的发言。我要请各位代表在原座位就坐，我们向着总统致意。站了之后呢，我们这会议暂停5分钟，然后我们再复会听下一个发言者发言。